犹大为什么出卖耶稣？耶稣的门徒犹大出卖他的夫子，是大家熟悉的典故。可是，许多人不明白，犹大究竟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呢？对于这个问题，圣经没有直接的解答，但所记载的事实经过能提供线索，让我们得出可靠的答案。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要突出耶稣和犹大所代表的两种世界观。根据马太27:9的话，犹大出卖耶稣的事应验了旧约先知书中的一段预言。马太写道，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1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约翰17:12记载耶稣祷告的话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耶稣所指经上的话，乃是41:9，因为在13:18，他对门徒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里所说，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表明耶稣只是看中了11个门徒，而犹大是毛遂自荐加入门徒行列来的。他向耶稣表决心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既不欢迎也不拒绝他，只是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马太8:19-20。耶稣说这话是要打消门徒的政治野心，因他们一直抱有根深蒂固的成见，笃信古人的传说，认为犹太国将兴起一位君王，就是弥赛亚，是受膏者，希腊文译音为基督，现在简称基督。这位基督将要称霸世界，在耶稣降生之前，曾有多人以弥赛亚自居发动起义，试图推翻当时统治他们的罗马帝国，复兴以色列国，故此耶稣的门徒见他能凭神迹奇事，就产生幻想，估计有朝一日他必揭竿而起，而他们就必升官。怎样证明他们有这种幻想呢？有2段经文足以说明这一点。有一次，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同他2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2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马太20:20-23。 所谓喝的杯乃是指十字架的苦难。耶稣向他们暗示，他登王位之前有一个苦杯要喝，这个杯他们也要喝。经文继续说，那十个门徒听见了，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20:24-28。这一段重要的讲话揭开了耶稣与犹大的两种人生观的矛盾。两个门徒要求坐在耶稣的左右，以及十个门徒恼怒他们，都是由于庸俗的观点作祟。这种势力哲学就是导致犹大出卖耶稣的根本动机。虽然耶稣向门徒明白指出天国的崇高生活原则，但犹大始终未能接受之。他认为自己有政治眼光，其他门徒对他的本领也很赏识，故此信任他，让他保管钱囊，做他们的会计。可是他的精明啊，表现在善于为自己打算，常因手头有现金就方便，认为自己多得一点酬劳是应该的。可是圣经对他的鉴定是什么呢？就是以下这句话，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约翰12:6。这种贪财的根子也是他出卖耶稣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件事说明啊，门徒如何抱有政治野心。有一次耶稣用5饼2鱼给5000人吃饱，而后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抢拍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这话记在约翰6:15。简短的一句话说明当时犹大和众门徒是怎样抓住那一次机会发动群众拥戴耶稣做王的。如果他们的意图得逞了，耶稣势必被迫走上历代以来平民起义闹武装革命的道路。即使成功了，再好也不过在世上做一个显赫一时的霸王而已。这种前景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时早已拒绝了。他后来向比拉多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是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约翰18:36。耶稣虽然常向门徒阐明属灵的真理，可是犹大始终抱着属世的理想不放。他认为自己比耶稣高明，更是食物，故在那5000人吃饱时，他带头做耶稣的经纪人和参谋，替他利用大好时机帮他登上王位。耶稣的所作所为却使犹大的野心呢屡次受到挫败。犹大极为烦恼，此外他很不理解耶稣所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 将要被交在人手里。圣经说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路加福音9:44-45。另一次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马太16:21-27。以上许多极宝贵的金科玉律在犹大心中没有起作用，因他不予重视，却迷恋于属世的尊荣，看不出跟耶稣背十字架有什么前途。耶稣向群众讲论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道理之后，圣经说门徒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记在6:66-70。耶稣这话表明彼得所说你有永生之道意义啊，不能代表全体门徒，因为犹大虽没有发言，他是不赏识永生之道的，而且正在考虑跟耶稣不一定要跟到底。可以想象犹大的心情是烦乱的，他早先投入耶稣门徒的行列，以为有利可图，如今已看出耶稣只讲属灵的天国，不求世上的权力和地位，甚至还说自己要死了，这使犹大深感失望，甚至蔑视耶稣，认为他缺少政治远见。如果一直这样周游四方医病传道，不会有多大出息的，反倒真会落得一个被人杀死的下场。这样犹大在思想上一直不能跟从耶稣，反而给魔鬼留地步。耶稣所说的魔鬼就是他。耶稣知道犹大的思想情况，故此屡次设法诱导他，帮助他以属灵的观点看问题，来克服名利思想。耶稣很少直接责备他，免得给他叛变的借口。可是在一次宴会上发生一件事，使耶稣不得不指出犹大的不是。事情的经过记在6:12。逾越节前6日，耶稣来到伯大尼，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 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还补充一句称赞玛利亚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一个纪念。”马太26章13节。下面就说，当下犹大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按圣经的记载，犹大出卖耶稣是受魔鬼的唆使。约翰13章2节说，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但当时犹大的思想动机是复杂的。以上已经指出，犹大很想向耶稣出谋献策，如何抓住有利的时机发动一次复兴以色列国的革命。但耶稣的所作所为一直与犹大的想法背道而驰，使他感到急躁。这时耶稣又当众使他面子下不来，于是犹大决定执行了蓄谋已久的计划，一方面是为了报复，叫耶稣知道犹大的厉害，另一方面要强迫耶稣行一个神迹来解救自己。犹大想，如果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他绝不至于被人杀害，反而因我所制造的危机而显示他的威力，最后还是我犹大的功劳。如果他不是上帝的儿子，而真要像他所说的那样被杀，那我犹大就趁早另找出路。实在说，犹大没有预料耶稣在暴徒袭来时会不加抵抗的，因为过去他曾多次摆脱困境。这一次当事态发展到耶稣在犹太宗教法庭上被定死刑之后，犹大才看出自己所干之事的真相。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窑户的1块钱，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钱直到今日还叫做血钱。马太27章3到8节。耶稣与犹大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耶稣来到人间是为了舍己救人，犹大却要为自己的利益出卖耶稣。玛利亚感染到耶稣的无私之爱，他想的是：“我有什么珍贵的礼物能献给耶稣？”犹大想的是：“我从耶稣身上能获得多少钱？”玛利亚把极贵重的香膏全用在耶稣身上，犹大却说是浪费，用在耶稣身上太可惜了，耶稣哪里该得那么贵重的礼物， 还不如交给我保管，让我去周济穷人。意思说我也是穷人。犹大最后竟以一个奴隶的身价，这比那一瓶香膏的代价还低得多的一个价格，出卖了他的夫子。真奇怪，与耶稣同吃同住同工作三年的犹大，何以没有学到耶稣的崇高品德？那是因为品格的造就不在于肉身是否与主亲近，乃在于个人是否虚心领受认真实践耶稣的教诲。正如路加十一章二十七节所说的，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承载此言。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约翰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查新约圣经四福音书中都记有耶稣所说自己是奉天父差来的话，请看马太十章四十节，马可九章三十七，路加九章四十八节，十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书中记载的最多，一共三十二次，从第三到第十七章每章都有这话，这说明耶稣非常重视这一点，要人相信这一点。正如他祈祷说，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十七章二十一节，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约翰十七章二十三节。为什么耶稣这样子重视这一个问题呢？因为他要突出自己奉差遣来完成的重大使命。他的生和死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出于那差他来者真神上帝的旨意。这个重大使命就是：一， 上帝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翰三章十七节。又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二十章二十八节。第二，耶稣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约翰十八章三十七节。第三，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十章十节。第四，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约翰九章三十九节。圣经说，这孩子耶稣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路加二章三十五节。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马太十章三十四节。以上经文似乎把耶稣的使命说成多方面的，其实他的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三章十六节。但这话当然也有他的反面，就是不得永生的势必灭亡。上面引的第四段经文突出了这一种正反两方面的矛盾，就是能看见的和瞎眼的、跌倒的和兴起的之间的矛盾。因为耶稣的来临而激化了。现在来谈谈耶稣被差来的重大意义。古时有一个人叫摩西，曾率领以色列人民脱离埃及的奴役，走到西乃半岛的西乃山，领受了上帝的十条诫命。上帝颁布十诫时，隆重的场面非常惊人。圣经说，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地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十九节。于是摩西向众人说，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生命记十八章十七到十九节。这里所说像摩西的先知，就是在一千五百年之后降世的耶稣基督，而摩西是他的预表。先知原文呢是 Navi， 就是代言人的意思，不一定只讲未来的事。摩西古时怎样做上帝的代言人，并率领以色列离开埃及到了美好的迦南地，耶稣现今也怎样做上帝的代言人，引领罪人脱离撒旦的奴役。为了说明自己这种做上帝的代言人的工作，耶稣说，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约翰十二章49-50节。